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一，第一篇，画账目，神的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一，读经，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二节、十四节、二十九节、三十六节、三十二节、四十二节、五十一节。本篇信息是论到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这一系列信息的第一篇。我认为你们理当读过所有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以才释放这些信息。如果那些信息你还没有读过，我鼓励你去读。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一系列信息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会使你感到困扰。账目与祭司体系，这些信息也采用出埃及记的一些知识。你晓得神子民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主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以及侍奉的祭司体系。事实上，居所和祭司体系乃是一。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我们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做圣别的祭司体系。这一节指明属灵的房屋和祭司体系乃是一。因此祭司体系就是建造，建造也就是祭司体系。在出埃及记的预表里有两件事，账目和祭司体系。但在新约的应验里，建造和祭司体系乃是一。建造就是神属灵的房屋，也是一般祭司侍奉之人的团体。今天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居所，另一方面我们乃是侍奉神的祭司体系。神的目标就是要得着这个居所，得着这个祭司体系。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我们就预备好来看约翰著作中账目、祭司体系和祭物这些预表的应验。约翰福音的精粹，我们逐章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关切的乃是每一章的精粹。我们不会一节一节的研读各章。约翰第一章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可以领会成一种由植物或其他有机物所提炼出来的脂浆，它的本质包含在浓缩的脂浆里。精粹的同义词乃是精脂，就是物质由液体的状态提炼出来的本质，尤其是用蒸馏法提炼出来的本质。例如酒可视为葡萄的精粹和精脂，只要你把一种物质的本质提炼出来，你就有了这种物质的精汁。我们释放这些信息的目的不是要重复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我们的目的乃是要看见每一章的精粹精汁是什么。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精粹。许多教师和解经家说，约翰福音一章前十八节是全本福音书的序论、引言，这种领会很正确。然而，我们进一步研定这本福音书以后，就晓得第一章乃是约翰福音的引言、序论。事实上，一本书的引言常常就是这本书的精粹，因它通常把整本书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告诉读者。这样的纲领就是这本书的精粹。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以下二十章的精粹。约翰第一章的精粹包含了下面六件事：画、账目、神的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约翰一章五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指雅各梦见的一个梯子，有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把他做梦的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在约翰第一章，我们看见话、帐幕、神的羔羊、表征那灵的鸽子、石头、建造、伯特利、神的家。这六个项目的头一项话在第一节，而末了一项伯特利、神的家在51节。其间有帐幕、神的羔羊、鸽子和石头。在51节，我们看见把天连于地、把地连于天的梯子，这就是伯特利、神的家。这六件事乃是约翰第一章的精粹。你也许读过这一章多次，但没有看见这一章的精粹。如果有人问到约翰第一章所说的是什么，有些人也许会说，照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章是告诉我们，凡接受基督的人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然，这是一件奇妙的事。还有人也许会说，约翰第一章启示出来耶稣是神的羔羊。然而，约翰福音的读者少有人看见话、帐幕、羔羊、鸽子、石头和家这六件事的整体。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约翰第一章的精粹包含了这六件事。神与话。约翰一章一节、二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第一节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话太初与神同在。如果我们只有这一节，有些人就会以为太初有话，却怀疑这话太初就与神同在。他们会以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话才与神同在。约翰的时代，这种对于话的观念乃是一派严重异端的根源。有些异端者教导人说 Logos 话不是永远的，这些异端者宣称话是神所造的，不是自由的。约翰为了驳斥这派异端，就加上第二节，这话太初与神同在，这话太初就与神同在了。有些人以为基督不是从已过的永远就与神同在，就是神，而是到了某一个时候基督才成为神，才与神同在。事实并不是这样，基督的神格乃是永远而绝对的，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他就与神同在，他也就是神。约翰的观念乃是这样， Logos 话不是受造的，反之话是自由的，无始无终的，因为话就是神。所以这两节强烈的驳斥基督身位的异端教训，并且对于这样的异端有强烈的预防注射。约翰著作里的奥秘。约翰的著作都与奥秘有关，他的福音书信、启示录都满了奥秘。头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称为对观福音书。对观这个词的意思是有同样的观点，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同样的观点。如果你把这三本福音书从头到尾读过，你就会看见其中的叙述非常相像。但这三本福音书之后来了另一本福音，有另一个观点，马太、马可、路加都说到主耶稣是一个人。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君王，在马可福音里他是奴仆，在路加福音里 他是一个人。既然君王和奴仆都是人，所以这三本福音都是说到基督的人性。一面是君王，一面是神的奴仆，一面是正当的人。然而约翰福音是论到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不是一个奥秘，然而基督的神性的确是一个奥秘。就他的人性来说，拿撒勒人耶稣不奥秘，他和世人一样，必须睡觉、吃饭、喝水，甚至和别人一样哀哭，但他里面有神圣的性情，这是一个奥秘。人认识人性里的主耶稣，他们能够说，他们认识他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就这些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主耶稣里面的神性是个极大的奥秘。有时候连他的门徒也稀奇他究竟是谁。例如他斥责风和海以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门徒便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基督在他的神格里就是神，永远的 Logos， 自由者，无始者。耶稣这名是指道成肉身以后的主。所以我们不能说太初有耶稣，太初与神同在的不是耶稣，而是 Logos。 根据路加第二章的记载，耶稣出生成为一个人，然后他到了埃及，最后住在拿撒勒。但我们已经指出，这位耶稣里面有个极大的奥秘，就是他神性的奥秘。那人耶稣就是神，这的确是一个奥秘。约翰福音就是论到主神圣身位的奥秘。基督不但在他的神格里是奥秘的，在他神圣的工作上也是奥秘的。因此约翰福音说到基督身位和工作的奥秘，论到基督神圣工作的奥秘。约翰19章34节说，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里我们看见有两样东西从主被扎的肋旁流出来，血和水。血是为了救赎，对付罪，好把教会买回来。水是为了分赐生命，对付死，好产生教会。主的死消极方面是要除去我们的罪，积极方面是要把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因此主的死有两方面，救赎和分赐生命。救赎乃是为着分赐生命。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只是为着主的死、救赎这一方面，但约翰的记载不但是为着救赎，更是为着分赐生命。在马太27章45节、51节、马可15章33节、路加23章44至45节，出现了罪的记号，黑暗，并且圣殿里把人与神隔开的幔子裂开了，这些乃是主救赎之死的表记。路加23章34节说，父啊，赦免他们。而马太27章46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这些话也描述出主救赎的死。但约翰19章34节其流出的水乃是主分赐生命之死的一个表记。这分赐生命的死把主神圣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为着产生教会。教会是由他所有的信徒组成的，他的神圣生命已经分赐到这些信徒里面。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为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死就是表征主分赐生命的死。因此他也是繁衍生命、繁增生命的死，产生并复制的死。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基督救赎工作的奥秘，我们就不懂得从他肋旁流出的血和水的意义。血和水的流出来是非常奥秘，血是为了救赎， 而水是为着分赐生命。这是奥秘的，因为分赐生命乃是一件奥秘的事。我们已经指出，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好比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为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基督之死的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奥秘。约翰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提到主的死另一个奥秘的方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应验了摩西把铜蛇挂在杆子上的预表。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就被蛇所咬，神吩咐摩西为他们举起一条铜蛇受神的审判，凡是望那铜蛇的就必活。那是预表。在约翰三章十四节，主耶稣把这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对付了撒旦那古蛇，就是铜蛇被挂在杆子上这个预表的应验。这的确是一个奥秘。当然，道成肉身是个极大的奥秘，基督的神格是一个奥秘，而他成为肉身也是一个奥秘。这位神怎么能成为肉身呢？这是奥秘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马太、马可、路加把他们都称为神迹，约翰福音却不把他们称为神迹，而称为表迹。例如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变水为酒，这是一件神迹，但约翰二章十一节却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表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表迹是表明某些看不见的事物，它是一个表征，指着一个奥秘说的。约翰福音里所有的神迹既是表迹，就表征一些看不见的奥秘。这本福音书里每一个表迹都是表征一个奥秘，因此约翰福音是一本奥秘的书。约翰福音这一本奥秘的书乃是神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叫耶稣之人的故事，行了这些神迹表迹的乃是住在这人里面的神。因此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乃是在那人耶稣里面之神的故事。这位神行了许多表迹，凡他所行的都是一个奥秘。我们也许晓得这本福音书所记载的所有的神迹，却没有看见这些都是奥秘的表迹。我把这一点指出来，因为我们必须了解账目和祭物的应验完全是一件奥秘的事。我们已经看见，同着约翰的书信和启示录，约翰福音乃是一本奥秘的书。这本书说到基督神圣身位和工作的奥秘。约翰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里我们看见三个奥秘，化是一个奥秘，肉身是一个奥秘，连帐幕也是一个奥秘。 Logos 化对我们是一个奥秘，在永远里基督是 Logos， 在时间里这 Logos 成了肉身。照约翰一章十四节来看，这肉身就是一个帐幕，这一切都是一个奥秘，是过于我们所能领会的。有时候我们说照圣经来看，我们乃是神的居所，这意思是说我们是神的圣所。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绝不会说我们的会所是一个圣所，但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的确有一个圣所，因为我们这些基督里的信徒就是神的圣所。不，我们没有一个用木头、钢筋、石头建造的所谓的圣所，反之，我们有一个圣所是由基督活的肢体建造的。不信的人明白不来。如果你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些基督活的肢体是神的圣所，他们会说你在说什么，我不懂你们这些人怎能成为一个圣所。 不信的人无法领会我们怎么能成为神的圣所，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奥秘。帐幕与羔羊。现在我们由话与帐幕的奥秘往前到神的羔羊。照约翰一章二十九节来看，诗进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然约翰没有看见一只羔羊，他是看见那人耶稣在行走，但他宣告说，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这也是一个奥秘。约翰一章一节，首先有神与 Logos 话，然后约翰一章十四节有帐幕。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面，我们曾非常详细的查考帐幕。出埃及记里的帐幕就是神居所的一个预表。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这位是神的话成了肉身，这肉身就是帐幕。阿利路亚，我们有神，我们有帐幕。我们一旦有了帐幕，下一节要紧的事就是观看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代表所有的祭物，因着羔羊是主要的祭物，所以约翰第一章有神，有神的居所，就是帐幕，并有一切的祭物。帐幕表征我们能够进到神里面，或者我们可以说神是可进入的。帐幕表征道成肉身的神，帐幕有一个入口，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神是可进入的。所以帐幕及其入口指明神自己是可进入的。但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作为帐幕的神里面呢？照旧约的预表来看，我们是借着祭物进入帐幕的。在旧约里，祭物是以色列人进入帐幕的凭借，没有祭物就没有人可以进到帐幕里。这表明在神所要求的祭物以外，没有人能够进到他里面。在约翰一章十四节的帐幕之后，有一章二十九节，神的羔羊做所有祭物的独一代表，原因就在这里。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意思是说，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人类的罪孽。这一节里的世人实际上就是人类的意思。罪借着撒旦进到人里面，撒旦把罪他的毒性注射到人类里面，但神的羔羊来了，从世人从人类中除去了罪，因此借着这独一的祭物，堕落的人类就能进到神里面。那灵的表征，鸽子。在羔羊之后，有表征那灵的鸽子。首先 Logos 化成了帐幕，然后那帐幕也成了由羔羊所代表的祭物。现在我们必须往前看见，是帐幕和祭物的那一位成了由鸽子来表征的赐生命的灵。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就是约翰二章三十二节真的鸽子。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面，我们看见在帐幕和祭物之后有膏油。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膏油是预表赐生命的灵，因此膏油和鸽子都是表征那灵。要紧的是要了解为什么膏油记载在帐幕和祭物之后，并且鸽子是在帐幕和羔羊之后提起。这个顺序的原因乃是，我们首先需要道成肉身，钉十字架，复活，借着复活，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这灵是由鸽子和膏油所表征，这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那灵的表征鸽子必须在帐幕和独一的祭物羔羊之后。圣经里的表征非常有意义，约翰一章里的羔羊和鸽子更是如此。羔羊活在地上，鸽子则飞翔在天空。 基督为羔羊，乃是一个人在地上生活行动，但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之后，就成了天上的那灵，由鸽子来表征。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约翰一章看见了一位奇妙人物的四方面。在已过的永远里，基督就是 Logos 话，然后在时间里，他成了帐幕和祭物。他成为所有的祭物以后，就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天上的鸽子。我把约翰一章里 Logos 帐幕、羔羊、鸽子的奥秘指出来，这些不是普通的话，而是表记。 Logos 话是一个表记，照样帐幕、羔羊、鸽子也都是表记。话、帐幕、羔羊和鸽子所表征的意义， Logos 话这个表记是表征什么？ Logos 是表征、解释、阐明、彰显出来的神，因此 Logos 是一个表记，给我们一幅神的完整图画。帐幕这个表记是表征什么？帐幕是表征永远的神采取了道成肉身的步骤以后，与肉身里的人成为一，并且借着调和的过程成为他自己的居所，这就是帐幕这个表记所表征的。帐幕乃是表征神借着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使自己与人性调和，成了他自己的居所，这是何等的奥秘。因着这一类的事，所以约翰福音不容易了解。现在我们必须继续探讨羔羊是表征什么。羔羊是表征道成肉身的神成了他自己的居所，也成了所有的祭物，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使神的选民能够进到他里面。鸽子是表征什么？鸽子是表征成了帐幕，也是所有祭物的那一位，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为要把神分赐给所有接受祭物好进入神里面的人。这意思是说，赐生命的灵将神圣的人位、神圣的琐事分赐到信徒里面做生命。何等奇妙！为了话、帐幕、羔羊、鸽子所表征的意义，赞美主。石头和神的家，话、帐幕、羔羊、鸽子的结果是什么？其结果、结局乃是石头。主耶稣看着西门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石头。原因就在这里，凡接受祭物而进入神里面的人，有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里面，最终就成了一块石头。首先，赐生命的灵使信徒重生，把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然后他把他们一位一位的从泥土渐渐变化成为石头。在神的创造里，我们都是泥土，但在神的新造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要变化成为石头，为了建造神的居所，就是伯特利。因此，话、帐幕、羔羊、鸽子和石头，最终的结果乃是神的家。永远的神成了肉身的时候，他就成了帐幕，同时他成了祭物，为要解决罪的难处，他也成了赐生命的灵，为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信徒里面做生命。结果信徒就蒙了重生，渐渐变化成为石头，为了建造神的家。在约翰第一章，我们开头看见帐幕，末了看见神的家。在帐幕和神的家之间有救赎的羔羊，借着祭物完成救赎，以及赐生命的灵将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为要重生他们，把他们变化成为石头，然后这些石头就被建造成为神的家。这岂不就是帐幕和所有祭物的应验吗？约翰的著作里的确有旧约里帐幕和祭物这些预表的应验， 这些事情都非常奥秘，因着主的怜悯，画、帐幕、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这些表记所传输的奥秘，我们已经清晰可见了。阐明出来之神的道成肉身，我盼望你读过本篇信息以后，能够告诉别人，帐幕和祭物如何在约翰福音里面得以应验。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想象或天人的聪明来讲论，而该照着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来讲论。在约翰第一章，首先有话所阐明、解释并彰显出来的神。话就是神的阐明，因此话就是阐明出来的神。这位阐明出来的神 Logos 成了帐幕，这意思是说，阐明出来的神自己与肉身里的人调和，就应验了旧约里帐幕的预表。让我们牢记，阐明出来的神成了肉身，使自己与人性调和，乃是帐幕这个预表的应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说，阐明出来的神在道成肉身时应验了帐幕。有许许多多的诗歌写到基督的降生。查理·卫斯理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用这样的话开头：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给新生王。这首诗歌和许多别的诗歌一样，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来赞美耶稣的降生。但你在哪里能找到一首诗歌是根据约翰福音里的启示写成，来赞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降生呢？根据马太、马可、路加来写诗歌比较容易，因为这些福音书并没有那么奥秘。但因着约翰福音里阐明出来之神的道成肉身极其奥秘，要就着这个题目来写一首诗歌就很困难了。然而我愿意鼓励一些圣徒来写一首诗歌论到阐明出来之神的道成肉身。传统的基督教训一直忽略了阐明出来的神成为肉身，成了帐幕，就是神的居所。原因乃是这一类的事太奥秘了，我们何等感谢主，因着他的怜悯，他已经将这奥秘启示给我们。羔羊身上的鸽子。今天我们有帐幕以及所有祭物的实际，借此我们就能进入道成肉身的神里面。许多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亲爱的一位成了帐幕，他是所有的祭物，他也成了鸽子，赐生命的灵。但在约翰第一章，我们看见鸽子在羔羊身上，就是属天的鸽子在地上的羔羊身上。神的羔羊乃是一切的祭物，鸽子则是赐生命的灵，他重生了我们，现今正把我们变化成为石头，也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这家就是伯特利，把天带到地上，也把地连于天。这就是帐幕和祭物的应验。约翰第一章是全本约翰福音的引言，其余二十章满了细节，表明这一位如何是帐幕，如何是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燔祭，最终是平安祭。尤其在14章，我们看见这一位如何成了赐生命的灵。首先，基督为神的羔羊，乃是一切的祭物。然后照着14章所启示的，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在约翰14章16节、17节，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17节的他就是实际的灵，成了18节的我，就是主自己。这意思是说，主复活以后， 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15:45证实了这一点。这一节论到复活的事，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当实际的灵来到我们里面，主自己就来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借着那灵分赐生命和变化的工作，凡相信基督的人都能够从西门变化成彼得，因而成为石头，被建造成为神的家，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我们查考约翰福音以下的20，就会看见构成第一章精粹之6项的细节。这6项就是话、帐幕、神的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